感谢神啊，谢谢 Josh 的介绍。我以为他那时候看到我是虎虎生风在教训我的孩子，吓了一跳。嗯，感谢神啊。今天的早上的非常感谢，我想今天早上敬拜团队的的确确已经把我觉得心里一个最主要的负担已经带了出来。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对不起，这个 projection 我可能还不能 move 对不对？可以动吗？好，谢谢，非常感谢。是这个题目啊，我其实非常有负担。当我还是在当福音朋友的时候，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那时候人在德州，那个时候呢我只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到今天呢，就像刚才 Josh 介绍的，我的孩子两个已经大学毕业，虽然两个在现场，我知道有一个在线上，他在 Chicago， 他有时候会参与来一起看他爸爸怎么来一起服侍神。那么这接近20年的历程，有许多的挣扎、失败跟跌倒。那我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呢，今天把我这一路的学习，以及到于最后神让我尝到那一点点甜美的果子，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你知道，为了怕待会呢你们有事要先离开，或者我讲着讲着你睡着了，我先把结论先跟各位讲啊。所以呢，这样我就不会对神有亏欠啊，神把我心里的负担都讲出来了啊，非常简单。这个世上有苦难，神说在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我一直在回想自由，举例来讲，今天我在台上，我是不是有一个自由？我可以接受，我如果今天服侍的不好，我有没有这个自由？我如果今天教养三个孩子，我们在主日听到牧师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教养孩子，以至于他到老都不返回。但是我是个人，我还是一个初信主的人，我自己对真理都不是太认识，我怎么有办法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做得这么好？我有没有犯错的自由？在许许多多的路上，其实我们常常因为担心害怕这个事情夺去了我们的自由。但是在神的家中，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武器。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那是什么？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我不会套你们的话，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说错了，不会的。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哈，圣经里说的非常的明白，爱既完全，就把什么除去？惧怕除去。所以我事实上是第一手经历了神一点一点把我的惧怕除去。我发现这些惧怕怎么掉的呢？是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我的里面，他让我随时可以领受到我是被爱的。不单单我是被神爱的，神把许多爱我的人放在我的身边，他还因为让我领受爱的缘故，让我常常会以为我对我身旁的人爱得不够，在爱中常以为亏欠。我觉得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钥匙。我们常常听说爱，神是爱，但是究竟我怎么进入这个爱的一个涌流里面，进入一个正面的循环当中呢？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告诉我是，如果我在爱中常常以为亏欠，我就进入那个流里面，神就给了我一个自由。如果接下来待会你需要离开，我已经没有愧疚了，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跟各位讲一些长篇道理好了，但是希望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所分享的一些故事，或者因为我所分享的一些挣扎或失败，可以对各位有一些帮助。很显然我按成倒回去，所以我按要往前的话是要按这边，对不对？
好，对不起哈，这个科技虽然在科技业做了这么多，这个控制器的确跟我习惯的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这上面只有三个 button 哈，好，感谢主。那我们不行，我们就用声控好不好？谢谢，那就麻烦下一张啊，啊，感谢神啊。人类争取自由有非常久的历史。各位看到右手边这一张，各位常常很熟悉啊，不自由毋宁死。在美国大革命期间呢，在1775年 Henry Patrick， 事实上他在那个时候就讲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你不给我自由就让我死了算了。左边这一张图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年在一个巴黎公约的时候呢，他们提出这一个东西，所以他以之后呢，大革命的之后呢，所有的共和卫队他都有这个旗帜，上面写的是法文，我上面翻成中文，自由平等博爱，否则就死。他在说这个事情，所以人类争取自由，为什么我还在慕道友的时候我对自由就有一个渴望，人类争取自由是其来有自。但是各位要留意这个事情，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留意英文，我刚刚说的英文的自由是哪一个字？ Liberty。 我不是在说什么 Freedom 啊，感谢神。 Liberty 跟 Freedom 是不一样的。 Liberty 指的是什么呢？是说我在一个社会的一个统治系统之下，我可以免于受到压迫，所以以至于我的生活的形态，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政治观点不要受到不必要压迫性的限制，这是人类所争取的事情。所以人类自从革命期间，美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开始争取这些自由，得到了一些进步，很多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君主立宪，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类型的民主制度产生。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始终没有解决，各位知道什么问题吗？人内心的自由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天天在面临的征战跟挑战。外部也许我可以好像有很多的自由，但我里面常常是不自由。保罗说，我常常想做的事情怎么样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常常做，这就是我们天天在面临的事情。下一页，谢谢。我们的惧怕事实上呢夺取了我们的自由。下一页，再下一页，谢谢。我要问各位一个事情哈。当我说怕，那我又问说，那我到底怕什么？我大概不用问举手说，如果你觉得什么都不怕的，都请举手哈。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有东西不怕，因为我听过人说呢，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蟑螂。有人是这样说了哈。所以我想你的生命当中总有一些怕的东西，所以到底我们怕什么？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检视。你会不会怕做不好？我会不会怕不被理解？我就跟各位提一下哈，怕做不好这件事情非常的，神真是天天赐生鲜的玛纳。我在今天早上，就在我在预备，各位记得哈，我在预备这个信息叫什么？基督里的自由，是不是一件好事？感谢神。昨天呢，我们也特别跟这个有江牧师了，稍微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心里的负担啊 ，go over 一些事情。那呢，回去呢，我们有一个 action item， 就是呢，要把一些更好的一些血跟肉哈例子把它放进去，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更好的感动，是不是好事？感谢主。你知道谁承担了这个工作责任吗？各位以为是我对不对？我也认为应该是我，其实呢各位 记住哈，这是我们很常常发生的事情。你要记住，神不是只有造我一个人，神还造了一个什么配偶，他来干什么啊？他来帮助我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各位都觉得应该是我的事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期望是什么？我的太太要来帮助我啊。那昨天她本来呢， 我也满心期待，因为我知道这个说故事从来就是他的长处，说故事不是我的长处啊。我们每次去看完电影或是以前看完什么东西，只要过了一阵子，他再问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过那个什么哪部电影，而且他可以把细节从头到尾讲清楚，我只有问一句话，我们真的看过这部电影吗？所以你知道我的问题啊。所以因此，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很多缺乏血肉，求弟兄姐妹在灵里面有一个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可以举起手来说，圣母娘，你讲得太无聊，求感谢神，愿你有这个自由。那神要保守我有一个自由，在我领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领受来自弟兄姐妹的爱，因为我知道当你这样告诉我的时候，其实你是要让我知道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我可以想别的办法来帮助你。因为服事的目的就是希望服事嘛，不是为了我要发表，感谢主。回到今天早上发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服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做一个好的服事。可是呢，我的姐妹昨天晚上很累，所以当我问话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我心里，你觉得我心里是怎么样？高兴啊，这是感谢赞美主，这是比我更有灵里的自由啊，基督里的自由，感谢神。我其实那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失望，你知道吗？当你有期望没有拿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失望。可是你知道人常常用什么来掩饰失望？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失望其实就是一个惊讶，有些时候我们把惊诧叫做 surprise， 有些时候叫做危险，有些时候叫做威胁。我们通常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征战，我们遇到很惊讶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就征战哦。有一个事情，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期望，举例来讲，你走路跌一跤，你突然一个反应，你不期待你会跌跤，你会做什么反应？有些人我们先修养比较不好，就开始骂谁这么缺德，把什么东西绑在这里，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征战型的，就是 fight。第二种叫做 flight， 就是跑。有人遇到危险，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跑，对不对？溜之大吉，有的。第三种呢，就是被怎么样吓到了，就只好装死，叫 play dead。所以不是 fight 就是 flight 或者是 play dead。 我天然人的个性是属于 fight 型的，我一旦遇到惊讶让我不期待的事情，不管是危险或是失望，我的第一个反应征战。对不起，这个征战不是属灵的征战哈，不要听错了。这个征战我们要准备，当一个雄赳赳气扬虎虎生风的男性准备征战，他通常第一件事情什么？开始先表达愤怒。各位明白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哈。如果你当中各位不管线上现场你是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讯息要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我常常是用愤怒来表达我的恐惧，所以其实当我的姊妹很累的时候，我发现我下意识开始攻击他，我不用说很难听的话哦。但是愤怒的时候人会开始攻击，叫做 fight。 我会开始说啊，那就好吧，那就算，你本来说你可以做的，那就算了。这句话好像很平和，对不对？各位觉得听起来很平和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它是个攻击，你知道吗？各位认识到吗？如果你是那个听话的人，你知道这件事在攻击你，你本来说你可以帮忙，那现在不能，那就算了。这中间有失望，有攻击在里面。各位，如果你留心的话，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请问收到这样的攻击的人，心里好不好受？不好受。所以我们就不是含怒到日落，我们就直接睡觉。感谢神，今天早上起来啊，神给我这个光照，所以我其实也跟他道歉。我说我昨天晚上那样做是不对的，我觉得那就是我在怕做不好一件好事， 我为了把一件好事情做好，原来出发点是对的，但是过程当中我天然人的反应跟限制又跑出来了，那就是我的反应。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什么事情，遇到危险我们是要征战，但是我们常常打错敌人，我们打伤了所有我们身边爱我们的人，却是没有打到我们心里面那个恐惧。我很深的领会，就是不管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的服事，甚至在我甚至有心想要参与的社区的服事当中，每一样我想要去做好的事情，我都会看见我一些不好的习惯的出来，而这些不好的反应跟习惯就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锁链，挪走了神给我的自由。怕做不好，我特别对这事情有负担，是因为其实我的孩子，也许是不晓得是不是看了父亲的，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啊。他们是做事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可以发现他们的生命上也有这样的限制，怕做不好。你知道怕做不好的第一个反应会是怎么样子呢？就跟着不做了，会不会？有些事情你觉得我没有把握会做好，我就怎么样？不，对不起，这种事情不做，很快就拦阻住了。怕不被理解，这造成我一个习惯哈。你知道我特别列两件事情，一个怕不被理解，一个叫怕不被接受。你知道中间有一点差异哈。怕不被理解是说怕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怕不被接受是我这个人呢、不被你接受，可能你的话语当中一点点反应让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完全的被接受。更严重的是怕被误会，我明明跟你说 A 你怎么跟我说 B 呢？我明明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把我误会成是这个样子呢？昨天早上在我们家中有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例子啊。我的老三，我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啊，那感谢赞美神啊，我说他们说，就像所有各位的父母，深深的父母，属灵的父母，当你有孩子之后，你真是认识神是给你最好的产业。因为我的老三他这个从南家回来，我听到他有一点各位知道在这个敏感的期间大家不敢随便清喉咙的啊，随便清喉咙可能会引来白眼啊。对，那我为了怕孩子受伤，因为他那天本来想要去找同学做一点事情，就几个同学一起聚到同学的家中，我本来就想说可能爸爸可能觉得呢你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去比较好，可是我又觉得说只是这样说没有头没有尾，他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就思虑缜密的呢把他只说了一盘东西啊。那一盘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爸爸对病毒一点都不害怕，你要记住我对病毒是不害怕的。我还举了几个例证，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在小家当中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还加上这我可能有些服事的机会，我所要说的我所站的一个站的地位啊，我所表达的意见。我只是要说一件事情，叫做我并不怕病毒。接下来我跟他说，我担心呢、你去同学家的时候，如果你这么个万一你的同学就算不在意，万一他的爸爸妈妈介意怎么办啊？那我生怕人家的反应让你在被接受上面受到伤害，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那加上第三点，你要记住，我通常我要试图要说服别人的时候，我都会准备非常完备的理由，对不对？完整的背景，原因一，只有一个原因是不够的，还要原因二啊。原因二就是这个事实上有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今天有一些法律的规定等等之类。苦口婆心，我确定他要理解我说什么，对不对？就后来 我发现，你知道，其实你讲话，你大概看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他到底是接不接受、了不了解你在说什么。那当然，我可以从表情知道呢，好像沟通的果效不好。后来呢，就到餐桌上，那我还没有放弃啊，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不要问一下妈妈跟姐姐的意见？如果我说的是对的，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我是训练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我不会强迫你，但是你可以去问问看别人的意见。当然，我很惊讶的是，姐姐不愿意表态。妈妈呢，在我的压力之下呢，说了两句啊，觉得呢，她觉得我说的应该是对的啊，怎么？但是妈妈用很婉的语气呢，说了两句。孩子好像非常欣然的接受这句话呢，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点不是太味道，不太是味道了啊！我花了半天讲了半天，妈妈讲这两句你好像就听了啊。所以等到孩子走了之后，我就问我的姊妹说：“你沟通果然果效比较好，以后这种事情就交给你。”我早就知道这种事情，我早就知道我不应该自己做这种事，我交给你做就可以。他就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啊，孩子从房间离开来之后来找我，他跟我说，爸爸说他不怕，其实他很怕。哇，我听到这个东西火就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么费苦心，你觉得我怕？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这是血淋淋的例子啊。我就发现我这件事情被误会，所以我心中的一个恐惧，有时候我们叫做红的按钮，被 red button， 有些人这样讲，有一个按钮被按到。其实我觉得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恐惧，那个恐惧是生怕我不被了解，或是更怕我被误会。我是天大的冤枉，我讲成这个样子，你还可以把我讲成理解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在他的妈妈面前数落啊，那当然我太太就遭殃了嘛，对不对？可是感谢神哈，我的姊妹并没有在这事情上跟我做一个直接的回应。她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想，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 OK， 我感谢神，她是非常有智慧的哈。那我后来安静下来，我认识到其实哈，我太太说我害怕，我的孩子说我害怕，有没有道理？其实看他说什么，我的出发点的确就是我害怕担心他怎么样子呢，他可能说的不受接受，也许他理解是这样子，也许他理解是别的东西，不管。当然当我太太这样跟我解释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他其实哈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还找这个借口来攻击我。我是很会说的 OK 啊，你知道。但是后来神光照我，其实这就是我生命当中一个自然反应造成的一个锁链，以至于我听话的时候我没有那个听话的自由。各位明白吗？当说一句话不是我期待的时候，我立刻就反应出来，这叫什么？没有自由。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一会再做。这让我想到，其实特别是我的老大，他应该是受伤极为严重，因为老大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总是从失败当中学习，所以老大的身上呢，所以常常呢会要领受我们跟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只不过是他是那个成长当中的受害者。让我想到，其实在青少年的时期，我常常会为了有一些我想教他的事情，我发现他没有办法用我期待的方式回应我，跟我确认他理解我在说什么，或者是没有打从心里感谢我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教导他。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当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教一个孩子，你却没有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点感谢，你的第一个领受是什么？沮丧，你觉得挫折。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结果你给我的是这种脸色，好像我在找你麻烦，对不对？如果当过父母，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个事情在所谓的 parenting， 就是说不管是青少年家长也好啊，做父母也好，我们会彼此成为，希望可以彼此成为帮助。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们缺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认识到我们要面对我们心中的那个恐惧，那恐惧是不被了解的恐惧。我害怕，我因为害怕这个事情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没办法接受，这次一出来我就反弹，怕麻烦，怕不被尊重，怕不够时间，怕不够钱，怕痛，怕脏，怕乱。哪些东西是你怕的？我不知道。在我们还在德州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我是不喜欢脏乱。各位记住，我们常常把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说什么？我们不喜欢，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你既然是我不喜欢的，你怎么可以强迫我接受呢？对不对？很有道理哈。我们会做一个防卫哦，但是心里很清楚知道，那个脏那个乱其实造成我心里的一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很下意识强烈的反应。例如以前我们还在德州的时候，孩子还小，你知道孩子有办法把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他就不叫孩子了嘛，对不对？对他而言，那个东西就是玩法，东西就是这样放。我的认知跟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下了班回家看东西不是那样子摆放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样？我会不舒服。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的太太就遭殃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事情处理好？各位明白吗？我后来认识到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心里的一个恐惧。因为为什么脏乱了接下来怎么样？麻烦嘛，又要再去处理了嘛，不是这个意思吗？东西搞砸了，为什么今天孩子砸破了一个东西，我们的反应是为什么？麻烦嘛，对不对？本来没事，你又找我一堆事，你难道怕我事情不够多吗？是不是这样？怕麻烦。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恐惧，最后一点，不够食物，不够卫生纸，不够口罩，不够清洁液，这件事情在美国我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讲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在各位在现场线上的，这是你心中的恐惧啊。我们以为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在美国有一天我会亲收到领受到说有这么个压力，说东西可能买不到。各位，如果你进入业界，你心里非常清楚的明白，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站起来都要去买30天的食物，我跟你保证，我再说一次，如果每一个人都开始下定决心我要去买30天的食物，我跟你保证，食物一定暴涨，所有的东西一定短缺。为什么？这叫信心危机。很简单，你不需要天然灾害，人就可以造成这个危机，非常简单。因为没有一个供应链要供应这么多的量，没有供应链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也许当全球化所谓的利益变成浅薄化，每一个人都在争取最大利益的时候，在挤压到极限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即时生产的，没有人会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库存。这个社会的供应链不是这样设计的，已经演变成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对我们所在的社会都可以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影响。所以我怕什么？所以各位请留意哈，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我们会觉得说我怕是我的权利啊，所以我怕这个，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各位要明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们身旁的人都是有影响，不单单是我的家人，我所在的社区，这个国家。事实上蝴蝶效应在说的是在某地产生了一个蝴蝶拍个掌会造成气候变迁，各位要相信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下一页，谢谢。很快要检视，刚跟各位报告，年过半百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人的过去的一生哈整理得稍微清楚一点啊。那我回顾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可以用这四个 track 啊，四个轨迹来说明：职场、家庭、教会、社区。各位看起来很平顺，对不对？我们看下一页，真实的 3D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刚才是俯视图啊，你看起来觉得很平顺，你走在其中才会发现什么？常常有崇山峻岭障碍在你的面前， 有些时候是要打洞穿隧道。在职场上来说，遇到什么样的恐惧，我要跟各位分享是什么。我在这一路不同的轨迹当中，我所后来认识到我的挣扎，以及我所身上没有的自由，以及到后来神怎么释放我，可以让我享受这样一个事情。在职场上，所有的第一代的移民，各位都清楚，我们都走过这条路哈。你第一个要在美国留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不是钱，身份。你一定要想一个方法，有身份，要不然你留不下来。这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我跟我的孩子，我说，我跟我们的孩子跟他们说，爸爸叫你们去打工，不要以为这是对你们不公不义或者很残忍。我说你有打工这个权利，这件事情你爸爸来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们当过留学生的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合法的工作，所以能够去打工是一个神给你很大的恩典，所以要好好的享受，所以要多打工啊！感谢神，我是相当幸运的。我在2001年年初来到美国，你知道那一年的九月发生什么事吗？9/11恐怖攻击。所以我在2002年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困难。在许多的，我基本上两个学期把该念的课念完之后，第三个学期只有一件事情，找工作。找不工作，找不到我就回台湾了，就很清楚。神给我唯一的面谈，也让我落脚在德州，感谢赞美神。4年之后拿到绿卡，非常的幸运。现在说起来4年，各位知道4年是多少天吗？1400天啊。什么意思？当你没有身份的时候，你天天都在看那一件事情，你知道意思吗？因为如果你这工作出了什么事情，30天之内你就要离开美国了，你没有办法，你就需要走。我想各位很多当中有第一代移民知道我在说的事情。那段时间你要想想看，我是很蒙恩典的，我在2002年开始上班之后，半年之内我也信主了，我也开始担任一些服事。但是呢，我的生命并没有因此就没了恐惧，各位知道意思。我对我的身份很在乎，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我就要什么，我怕麻烦，怕变动，怕各样的事情都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瑕疵，你知道吗？感谢神，我在德州待了10年，就像嘉许说的，大概在12年之后来到加州。来到加州之后呢，我怀着，那时候我受洗多久了？我已经信主大概是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10年装备，10年磨一剑，够不够？应该不错吧，哈！10年磨一剑，应该觉得自己好像装备够了，应该在职场上可以有一些机会为神做见证，对不对？感谢神，我们有这个心智，但是也求神保守。当我们没有装备好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受到攻击，自己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回应。2016年的时候我开始创办跟这个我的这个 dream partner 这梦幻伙伴，我们开始创办这个公司。这3年的时间，长话短说神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这是我一生当中做过最难的事情。但是也感谢神，因为这个经历，神也脱掉了我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恐惧。所以今天神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在你我身上加了一些难处，是让你觉得神啊，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做的时候，作为弟兄的可以跟您相劝，这是神给你的祝福。这个时候的你可以有两种反应，你说神你怎么离弃我？第二个反应是神我相信你是要祝福我的，你一定是要祝福我的，你这条路不帮我开是因为你觉得有别条路对我更好。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感谢神，因为教会的教导，我愿意去操练这样一个事情，操练一个赞美， 操练一个顺服，以至于神在去年的八月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个突破是什么？我先各位提哈，保罗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我所当得着的，各位听清楚哈，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所当得着的，我只有向着标杆什么努力前跑。这比较像是我的心境，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神要给我，我相信神要给我的还有更多，但是我愿意把我所得着的一点点跟各位分享。这时候这个路是可信的，是真的，它是真的可以改变你对事情的反应的，而因为这件事情的改变使得你会获得从所未有的自由。简单的说，这个创业的经历让我经历一个信心的突破，极大的自由，好像是好的 ending。 最后我会，今天的最后我会讲一个好的故事，就这件事情怎么样让我的太太有机会呢享受她从来没有盼望但从来没有得到的祝福。在家庭上面，我跟各位报告过，神赐给我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但你知道神给我们很好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常常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有些时候你不小心他就成为你的偶像。为什么？太好了，所以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失去，你不要他受伤。我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常常是我很大的骄傲，我每年都会开车带他们去到这里玩到那里玩。我们最常有一次，曾经有一次全家去玩，玩了一个月，跑了全美国跑了7000英里啊，对，感谢神。所以当我的孩子进入青少年期，他开始遇见一些难处，我发现他开始伤害他自己。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我没有准备好，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我没有准备好，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害怕，我生怕这个孩子失去他的健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健康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但是因为这个健康对你来讲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失去它让你觉得你无法承受，这件事情就成为你的偶像，各位知道吗？就成为你的锁链。所以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各位注意啊，人之所以会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绝对不是他神经错乱，不是，是因为他有一些挣扎，他挣扎之后他过不去那个挣扎，或者在挣扎过程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以至于他所做的一些动作是伤害他自己，他却不知道，各位明白吗？所以当一个做父亲的非常以他的儿女为傲，他愿意把他所有东西都摆下，愿意为孩子做一切事情的时候，看到孩子在伤害他自己他却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是心里最大的痛。你知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怎么解决痛苦吗？对我来讲，我是征战型的，对不对？征战型的人会怎么做？我一定用愤怒来表达。表面上是一个伤害的行为，它实际上里面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挣扎跟难处，其实那个才是需要被根本去认识、了解、陪同、去理解的。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根本来解决，是没有办法。但是你知道吗？我害怕什么？时间不够，我工作很忙，我只有10分钟，我就30分钟，我需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各位明白吗？我把我工作的事情把它带到家里面来处理啊。我每一件事情有分配时间的，这个事情是不意外的，但是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解决。所以爸爸把这个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我工作可以不上，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态度是对还是不对？各位听清楚哈，我把这件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这事情没错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这就麻烦了，对不对？这就麻烦了。好，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时间进入你内心的深处，因为那个陪你走路我不擅长，我没有那个时间等等之类的。我能做的一件事情，避免你伤害你自己，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会开始下一个命令，这件事情不能做。结果你猜会发生什么事？上有政策，下一定有什么对策。 如果你只是在看表面，就像 Michi 上礼拜说的，你会带领一些孩子是一个 pretender， 他会在表面上的行为去 conform， 就是符合你的预期，或者至少不犯众怒，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在做这个事情，或是说得更精确一点，他如果在做这个事情被爸爸抓到，他日子就难过。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either 不被爸爸抓到，对不对，或者是呢做别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人是这样反应的。所以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对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我强制性的要求，我是为了保护他，对他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也不止一次的在后来长大之后我跟他道歉。其实我要今天利用今天这个服侍的机会，我要跟我的孩子再郑重的说一次道歉，因为我那个征战的性格使得你们成为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受害者。我征战错对象，我要征战的是我心里面那个害怕。有些人害怕流血，对不对，有人看到血就害怕，对不对，有人看到车祸现场会害怕，对不对，有人看到人家断手断脚那车祸现场乱七八糟很害怕，对不对，你什么反应？第一个，有些反应就是说我去把你清理掉，我帮着你清理掉。有些反应说我就转头不看，有些反应就是说叫别人把它清理掉，然后清理之后我再来看，对不对。那我常常是扮演这个角色，我太太常常是被我命令去清理现场，然后我再去处理后面的事情的人，就是这样子。我身旁当中是有很多的受害者，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心中的恐惧，各位明白吗？好，我们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这是几张照片，就是可爱的孩子啊，他们这么可爱，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抓住我的心啊，这么好的东西，健康、金钱、财富、地位，神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哪一件事情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捆绑？他这么好，以至于我不愿意冒一个失去他的危险，以至于任何可能让这事情受损的都会刺激我一个极大的恐惧跟反应。哪一个是你？我不知道，也许不在上面，你自己知道。我们看下一章，这是我们刚提的偶像的部分。我们现在读几句神的经文，来，我们请我们一起看基督神所应许我们的话。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各位如果还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耶稣饶恕了那个行淫的妇人之后，接下来有一些人来找着他问问题，所以当中有些人挑战耶稣，你是哪里来的，那你为自己做见证是不可信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有这么一段经文，耶稣跟他们说，我是被差来的，他没有撇下我。各位读到了吗？神派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就像他派他儿子去的一样，神没有撇下他的。今天我所在的每一个地方，神是与我同在的，是这个意思。我也许做的是错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做的因为神给我的自由意志，我会做错的事情，但是神没有撇下我。常常遵守我的道，晓得我的真理，我们就自由。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在 UT Austin 的 building 上面，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我们都在努力的学习真理，那为什么我还会在过程当中有经历多这么没有自由的挣扎呢？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很显然就是我不知道真理了。那我不知道真理，就是很显然是我不遵守道，反过来嘛，逻辑嘛，对不对？若 A 则 B， 我非 B 则非 A。 对不起，工程师的冷笑话啊。好，来，如果我今天没有的，如果今天说耶稣说的是对的，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必然晓得我的真理。如果你晓得我的真理，你必然得以自由。那如果今天我回来看我自己，我身上没有活出这个自由，那一定是什么？我不晓得真理。 那我为什么不晓得真理？一定是什么？我没有遵守他的道。到底什么东西我没有遵守呢？我们看下一页。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感谢神。亚伯拉罕那时候，那个时候犹太的人的反应跟我的问题不太一样哈。他们被抓住的东西是什么？你怎么可以说你要赐给我自由？我是自由的人啊，我又不是奴隶，我有什么不自由？这是那时候犹太人的反应。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什么叫罪的奴仆？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啊。他说你自己里面当了奴隶，你可能还不知道。耶稣在跟他说是你里面的自由。犹太人在说的是，我外面是自由的，我不是别人的奴隶。各位明白吗？这个在说的是，犹太人在说的是 liberty， 我在自由上面，我可以自由的行动，我是自由人。耶稣说，当我们是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罪的奴仆。下一页。所以因此怎么办呢？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在旧约里面，摩西颁诫旧约里面总共有613条律法，两条从十诫，611条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戒律当中呢，总共613条。耶稣这边把它总结成两条，这两条都跟什么有关？都是爱，就是爱。只要你能够爱神、爱人，总结律法的总纲。我们看下一段经文，谢谢。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感谢神。我们看下一页，谢谢。
罗马书18:3，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感谢神。时间的关系，我很快做最后一件事情，那个结论就是我刚才跟各位提到，我跟美玲结婚，我跟她认识30年，超过30年的时间，那我们结婚也快25年。其实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一个才德的妇人，那是耶和华所赐。但是我们婚姻当中一直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啊，就是美玲一直要我跟我要一个东西，我做不到，超出我能力范围，双手一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他觉得我对他不够特别。各位知道特别是什么意思吗？特别就是这件事情只对他做，不会对天底下另外一个人做。我跟他说哈，我对你比对我自己还好，你同意吗？他说你是做到，你是一个负责任，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是的。但是你所为我做的事情，你对别人也都做，所以对我并不特别。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面听了哈，我觉得呢他需要成长。我能唯一做的事情呢是帮助他成长，所以呢该你自己做的事情呢我绝对不会帮你做。各位明白吗？直到2个礼拜前，我觉得当神改变我之后，当神把更多的爱放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其实我非常非常亏欠我的姊妹。 亏欠什么东西呢？不是我让他吃不饱穿不暖，不是，是他明明白白的让我知道他的需要是这样子，但是呢我可以很残忍，或者说我们说这是我们叫做 tough love， 对不对？就是 tough love， 我可以很残忍的不给他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神告诉我，神让我光照我说，圣明啊，我是这样爱你的吗？各位，我再说一次啊，我常常以为我对美玲的方式是我爱她的方式，我帮助她成长是我爱她的方式，所以因此在关键性的时刻我不会给她她所要的东西，即使她已经跟我要了二十几年了，我还是不给她。因为我说，第一个我做不到，第二个我觉得她不成熟，这代表说你还没长大，你怎么会要这种东西呢？对不对？有点自私，我甚至还可以论断一下，怎么会要只有对你的呢？但是我感谢神哈，当神把一个更多的爱放在我的里面，因为当我自己经历更多神的爱，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当中，当我真正领受到说神真的是，我相信而且领受到神真的是爱我的时候，我开始回想到我对我的姊妹事实上是有爱的亏欠，因为神不是这样爱我的，神不是这样子爱我，他不会给我每一个我要的东西，神没有，很多我要神给我开的门神没给我开，但是你知道吗，神仍然让我感到他爱我，这是不一样的。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我的姐妹跟我要一件东西的时候，我的重点在于她要的那一个东西，我那个东西不给她，我认为是对她好，这个东西我不给她，我认为是对她好，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办法领受到我对他的爱，这是我的重点。因为在我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这个爱，这是我的缺乏。感谢神让我因为经历了这个爱，所以我开始发现我在爱里面真的是很亏欠，我亏欠我的姊妹，我亏欠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缺给他物质上什么东西，不是我缺了一个做父亲的尽责，我非常的尽责任，我想尽各尽办法要带领他们，就我所知道的带领他们，但是我非常清楚一个事情，我在爱里面亏欠了他们，因为我没有让他感到爱。各位知道给他东西跟让他感到爱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吗？有些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给他，当他受伤当他跌倒的时候，也许你没办法帮助他，也许你可以给他的爱就是去接受他，去了解他，那就是爱。但那不是我世界熟悉的语言，它不是我熟悉的语言，我一不熟悉爱，二更不懂什么是爱的语言，虽然我常常听。所以在座各位线上或是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觉得你常常听什么叫爱的语言，与弟兄的真是跟你相劝，你可以踏在我的血迹上前行，我不是什么巨人，但是我有血迹你不用站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血迹斑斑。我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应该最初的我要出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一百个教养孩子的错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两个礼拜前，我鼓励美玲去买一个 iPad Pro， 因为她有非常有创作的天分。所以一如往常的，我说你自己去 search， 这是你可以做的事嘛？你自己去 search。当他找到之后，我发现他停在那个地方，他觉得说好，经过搜寻了这些 device 之后呢，我觉得呢 iPad Pro 可能还是最好的选择。你知道我做了一个事情吗？我做了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是我以前绝对不会做，我以前会说好，那你就去网络上，或是你去问朋友，也可以用所有你可以想到的方法，然后告诉我你要去哪里买，那我们就去买，就这样子你做完所有的事情。可是我那天跟他说，美玲啊，要不要这个礼拜六，要不要我带你去找，就把你要这个东西就买给你。你猜我得到反应是什么？好，感谢神。是的，我最大的负担就是要提醒我们，神今天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位置，我们常常感到很多的责任感。神今天把我放在家庭当中，我有做父亲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 放在职场当中，我有做主管的责任，我有做部署的责任；放在教会当中，我有做同工责任，也许做小家长的责任，但是我还有做一个属灵的这一个跟随者的责任。在社区当中，神给我一个地位，也许我有灵舍，做一个好灵舍的责任，甚至神给我一些恩赐能力，他如果要我去服侍，我有些服侍社区的能力。我们这些东西责任通通攀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可怕，对不对？我们常常力不能生，对不对？就像上次游哥在跟我们讲的，他看到所有的家庭、职场、教会，这叫三个 pie chart。 我们看到的是 pie chart， 为什么？因为他分配我们的时间。但是感谢神，我觉得神要释放我们有一个新的观点。我们可不可以跳到一张投影片，我就做结束，谢谢。在下面一个，谢谢。我相信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人，他今天不管把我放在职场、家庭、教会、社区，其实他是要我有机会去活出跟经历他给我们的那两个诫命。我在那个场合当中，我仍然可以经历到，不管他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经历到神是爱我的，我可以去感受到那些人的爱，我也有办法成为他们爱的祝福。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三个问题，也一样问我自己三个问题。在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让我看见这样的事情？神，你要我做什么？我把接下来的时间，非常简短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交给江牧师？我把这样的问题问给我自己，也要问给分享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场合，神在那里陪着我们，神爱我们，神也摆了很多爱我们的人，他也要我们成为爱的管道。感谢赞美主。
谢谢。谢谢圣明弟兄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分享。好，那我就是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底下，很多人都因着怕，做出很多就说我们为什么会怕着要去抢食物？为什么怕要一直的，就是很怕是。怕生病，怕失去生命，怕没东西吃，哈，我们有很多的怕，好，那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就像刚刚他讲的，一个可以得胜怕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什么？爱，爱里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远得胜一切的，爱得胜一切。好，那所以这个疫情我们一直讲了，神，我们先看这节圣经哈，这个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但以理书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好，这个下面那一句，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好，我就把这句送给大家，唯独认识神的子民，这里讲的认识是一个同房的认识，唯独你跟耶稣是同房，同在一个房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这种面对面的认识，你对他的真知道他，真认识他，这样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也就是这样的子民呢，他可以活出神造他本来就是该有的那种，该有的自由，就是在遇见任何的风沙走石啊，任何的震动的时候，他有一个自由，是活出神造他的那种该有的形象跟样式，他可以有这样子的自由的反应，是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 唯独认识神，就是跟神有那种很亲密关系的，这样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我想到的就是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他们真知道神，真的跟神很亲密，不但是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耶稣复活向他们的显现，还有呢他们真的是全新的就是耶稣说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他说什么？凡是遵守我的命令的，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的，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的，就是什么？就是我的门徒。好，所以一个人一信主，你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例如神在圣经里面365次的命令，给我们有一个命令是365次写在圣经里面，因为他说天天我们都需要，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好，他讲不要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跟他有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他看我是怎么样的尊贵，他尊贵到他愿意爱子为我死，来换得我的自由。我不需要再做世界的奴隶，我不需要再做死亡的奴隶，我是自由的。好，那这就是他的救恩所要做的。而在这个末世，他要把那个真实的自由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是借着什么？借着爱他，借着享受他的爱，你就会自由，你就会刚强。就像刚刚我们的圣明弟兄讲的，我真的是这一年看他跟过去的7年，他是彻底的变一个人，好，彻底变一个人。那他也是因为在职场上的一些震荡，好，一些震动，好，因为开始了自己的公司，开了一个公司，你就面对震荡的未来，好，震荡的投资者，好，震荡的你不知道发现在正在从事的东西会不会忽然间又这个投资者他觉得这个不流行了，没有前途，我又不投资了，所以什么都是不可知。那以至于呢，他就开始抓住这位真实的神，他真的开始进入一个内在与主同行的生活。好，所以他刚刚我们听他讲，你会发现听到好多都说他觉得很合理的，但神就光照他，他觉得他这样做得很对的，但神又光照他。所以一个进入跟这位真理真的是同住同行，真理就是谁？耶稣嘛。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我来就是要叫你得自由，可是你必须遵守我的道，你必须遵守我的道，你才会进入这个自由的真实。所以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也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是在一个自由里面，不是在害怕里面做，不是在怕刑罚、怕被骂、怕会没有前途，不是在那个惧怕里面做，他是在被享受神的爱里面做。就像他对他的太太，那是一个被神爱到了，也被神的真理光照到了而产生的一个生命的反应，所以他可以有自由的去爱太太。好，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当他开始跟这个真理连上了，开始进入一个里面的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哦，他就开始常常被光照，向妻子道歉，跟儿女道歉，哈，然后呢，他说他如果写书要写 100点，因为有一次我就说，哎，哪一次请你来讲讲这个如何教养青少年呢？哈，因为他三个孩子都是青少年，而且过了青少年，哈，那他说你要我讲啊，我告诉你，我如果要讲，我就讲我犯了100个错，那他怎么样的错待他的孩子？好，这样我犯了100件错事，我说哦，那这个好哎，这个好哈。他因为真实的进入一个内室里对神的认识，知道发现我是谁，我是被神深深爱的，无条件爱的，他知道他的 identity。他不再是需要用成就成功，或者要保持能够得着这个绿卡，我必须做事做怎么样认真，不能犯错，以至于我可以保绿卡可以顺利的拿到，天天都在这种挣扎跟猜疑跟害怕里面。好，那如果可是等他真认识神以后，他回过头去看过去，他就发现他真的不会是这样的过生活了。因为你真认识神，你发现他对我的保养顾惜，他对我保护我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他对我一生都有仔细的计划，他对我一生有他的设计的蓝图，有他带领我这一生要彰显出他哪方面的荣耀美丽，知道了你就有安全感。好，那你就不会，你就知道你并不活在老板的手中，不是老板高兴就留住你，不高兴就给你炒鱿鱼，你就没有身份了，你就必须回去了。好，不是，他是在神的手中，是神带他来到美国，神让他在美国有神要做成的工在他身上，在他的家中，以及要借着他所要产生的影响力。他越明白了，他就有安全感。其实事业也是随时都在不知的未来里面的，随时会有震荡的，尤其在像现在疫情来临。好，但是他可以有平安有喜乐，而且他说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所有因为创立公司所遭遇的所有的困难，好，这些难处，好，或者随时可以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开始拥有了这位神的同在，神的内住，这位爱他的神，他开始进入跟神这样一个爱的旅程，就使他有安全感，使他整个不一样。所以他不再是像人因为工作前途未定，常常就是脸色那种常常在紧张焦虑害怕担忧里面，就像现在的疫情，你是常常在害怕孩子去学校会遭遇什么，即使说现在放假2个礼拜，但是一开学呢，如果疫情又更严重呢，那你是不是又更大的担心跟害怕？好，也就是说你这个震荡，2020年这个一开始只是末世的一个最先开始的一点点震荡而已，神都预先有告诉我们了，说将会有一波又一波很大的震荡，那我们要趁着这个时候赶快进入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什么？借着爱，一直你可以为，也就是说现在疫情来临，最主要不是我怎么去防范，而最主要是一直去认识神，这位神是谁，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一生的计划，我是谁？你越知道了，你就越有安全感。也就神要我在地上所做的，我没有完成，我是不会死的，了解吗？你就是有这种。那我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就是一直除去 我跟神没对齐的，那些跟魔鬼对齐的所有黑暗的权势。惧怕是黑暗的国度很大的一个权势，所以亲爱家人，惧怕在我们的身上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而且觉得说这没有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不，你看看初代教会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真的是有神的儿子的尊贵跟荣耀，他可以站在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可以判你死刑的，但是他却那么尊贵。他说我听从你而不听从神，这合理不合理呢？你自己酌量吧。好，他那么尊贵。好，那所以今天疫情其实是神在做快手笔的工作，要使他的儿女进入在基督里的刚强行事，在基督里真实的自由，而是借着爱。这个爱，哥林多前书讲，十三章讲的爱，就是基督的爱，是神的爱，是我们天然人没有的。但是在这个疫情不容易的里面，好，借着你一直来寻求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以白白的放假两个礼拜，好，你不要把它觉得哎呀我被隔离，你要想到感谢神借着这疫情给我有两个礼拜可以好好的带领我全家来亲近神，来认识神。好，然后借着这个所以教会呢也为大家都有预备视讯，你可以因着爱你的家人，好，你很想来聚会，但是你的家人呢，他们有老的，有很小的，他们一直就是担心你去聚会会染上不好的病给他们。那他如果有这样担心，好，那我仰望神，我问神，神说可以，你可以在家里来陪他们，那你就自由的在家里带着他们看视讯来祷告来追求。好，那借着这个呢，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所有的选择，要不要去那里，要不要参加那个，要不要留在这里，你都要在爱神爱人里面去做选择，而不要在惧怕里面去做选择。好，那这个这段时间你就说，主，我因着爱你的缘故，要你在乎我家人灵魂的得救，所以我因着爱他们，我愿意舍掉我可想的，我在家里来带他们来看视讯，来祷告，来建立他们，来带他们认识神。你这样的爱的行为举动，那个用心动机，你会发现你在家里聚会看视讯一样，神的同在会很丰富。可是如果我是因为怕，就是惧怕非常，你就会变成越来越怕，会越来越怕。好，一个就会失去你那个神儿子的尊贵的形象跟样式，而黑暗的权势会在你的身上越大的权势，越大的权势。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时候是神在建造他的百姓快速的长大成熟的机会，我们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把握这样的机会，让神儿子真实的自由成为我们的荣耀。好，那借着更多来认识他，亲近他，亲近他。像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因为有个工人来他家做一些要装潢的事啊，那个工人他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结果呢这工人回去以后，他们家就是全家人都咳嗽发烧不舒服，所以他们就去医院看。好，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也开始喉咙痛，然后开始身体很不舒服，那还有流鼻涕，有鼻涕，有喉咙痛，有一点咳嗽这样。 然后他就怎么样，他不是马上害怕，糟了，我一定是被他们感染了，好，病毒了，因为那个整个家真的就是被病毒感染的现象。然后他就怎么样，我们这个姊妹他就亲近神，他说他大量的亲近神，就这样大量的亲近神，然后他说一天他就完全好，就完全好。然后这一家人工人这一家人得出来的报告是流感，不是冠状病毒，这样好。那我只是说每一样事你都可以把你吓破胆的，每一样事如果你不来认识他，真知道他，真认识他，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每一件事你的反应，你是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他的保护，他救恩在我的身上，在这些日子要特别的显伟大。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回应神。你要跟神讲说，神啊，我不要，我在这些日子你开我的眼，打开我的耳朵，开我的心，我真的要竭力来认识你，也要让我和我的一家人都竭力来认识你。这些日子不是让你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在每一件事你的决定选择是要在爱人的爱神里面的选择，好啊，那而不是在害怕里面。那你愿意这样来回应神说谢谢你，因着你为我预备这么奇妙的救恩，因着你为我死，我可以在你的里面得着这样的自由。好，那另外就是你常常嗤笑仇敌，说病毒你算什么，你退去吧，我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来归给耶稣的，你与我无份无关。你借着这样的祷告也可以使你里面一直宣告神的话，使你一直脱离你天然人的那个胆小猜疑惧怕的反应，那一个属天的性格属天的体质会一直越来越成型在我们身上。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